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7, Session 6。基督教伦理学第27章第6讲。我们继续讲启示 Oaths 和许愿 Vows。我们上面讲到，在圣经里启示是严肃的事情，圣经都是吩咐我们是指着神的名启示的，因为指着神的名启示的意思就是向他效忠，这样子一种的一种的许愿的。好，我们继续。因为约本身就是一个上帝自己发誓来做约束的一个委身的关系。 The covenant is a relationship of oath-bound commitment on God's part， 上帝启示这样子来立约的。创世纪第26章第3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个是上帝对以撒所讲的。生命记第7章第8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上帝向列祖启示。生命记第29章第12和14节，第12节，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上帝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14节，我不但与你们立约起这誓。希伯来书第6章第17节，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额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那这个上帝的方面，他启示立约，那我们这边呢，陈述这边呢，也是启示而立约的。出埃及记第24章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呢，还有生命记第27和28两章，在我们本章或者本书所引用的诗篇的经文呢，启示还愿这些呢，就是以遍盖全的来代表敬拜上帝。在圣经的记载里有好多次的启示和许愿的，上帝自己就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启示。创世纪第22章第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责自己启示说。参考希伯来书第6章第13到17节，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额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继续创世纪的第26章第3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兰所起的誓。这个是像以撒所讲的。诗篇第89篇第3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同章诗篇89篇第49节，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诗篇110篇第4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诗篇132篇第11节， 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耶利米第十一章第五节，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啊，阿们。以西结三十三章第十一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就是他的性命啊，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三节，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好，这里呢，就上帝呢，我们看到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起誓的。耶稣也接受大祭司吩咐他起誓，这个我们读过了，马太福音26章63到64节。当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到了这一刻的之前，他是缄默不言的，但是当大祭司吩咐他起誓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说明他有神的儿子的能力的。天使也起誓，启示录第十章五到第六节，我所见的那他海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天使也启示，保罗也常常呼吁神做见证，见证他的教训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服侍的上帝可以见证，可以见证啊，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罗马书第九章第一和第二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与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呼吁上帝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上帝知道我不说谎。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上帝面前说的，在上帝面前说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帖前第二章啊第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献媒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上帝可以做见证的。同章的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而保罗呢，也吩咐别人呢、发誓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还有其他的圣经人物也会启示，创世纪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亚伯兰也起誓，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我上帝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之地的民。这个是亚伯拉罕对亚米比勒所讲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呢，这个呢是一般人呢都常常会做的，就是起誓，也没有说不对，没有批评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 各样的争论等。圣经常常指责启示说是合理的 legitimate， 有用的 useful， 重要的 important。 启示在我们与上帝的立约的关系和与别人维持敬虔的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讲的那段话呢，就让我们带来难题，可能带来疑惑了。第五章33到37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参考雅各书第五章第12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那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呢，假如主耶稣完全禁止起誓呢，那就非常奇怪了。圣经没有任何的暗示要责备一个人起誓，光是为了起誓而责备是没有的。当然有起假誓的，起不智慧的事，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用起誓来约束委身呢，本身就是上帝与我们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Oath bound commitment is essential to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启示性的一个的资料。上帝自己也启示啊，这个事实也是很重要的，比我们乍眼看下来是更重要。我们可以说上帝有权启示不等于我们有权启示啊，但是你从整本的圣经来看，你看得很清楚的，我们需要启示，上帝没有太多的需要要启示的。至于上帝，他就是那个真理的最高的准则，他的是必然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位完全信实可靠的上帝，完全是自我证实的上帝，有的时候也要用启示来肯定他的话。那当然我们人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做咯。所以若要正确的解释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的话，我们要记得登山宝训不单单是对上帝的律法的一个的诠释，而且呢也是对犹太人怎么扭曲神的律法的一个的批判。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讲所有的启示，而是讲那些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等等所起的事。这些的启示呢这样的来起，一般都是为了要逃避用耶和华的名指他的名启示所带来的严肃的责任的。我前面已经讲过，耶稣在这里还在马太福音23章16到22节所教训的是，若指着一些被造之物启示，本身就是指着上帝启示，因为上帝的名字是居住在一切他被造的宇宙中的。就是因为有人这样的误用启示，因此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马太五章34节。但是呢主耶稣的用意并不是要限制一些人们启示，当他们很意识到在上帝的圣名的面前所立的事是多么的严肃，也主耶稣并没有禁止。雅各书第五章12节大概也是把这个教训呢总结起来因为这些大概雅各书的读者都明白整个的处境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马太福音23章16到22节和雅各书5章12节并没有禁止所有的启示，反之 这三段经文提醒我们，启示是多么的严肃，而上帝必然的是介入在启示中间，我们是逃不了他的审判的。因此呢，若不守住我们的委身，那上帝必定要执行他的审判的。广义的圣经教训就是呼吁啊信徒们要成立一些的群体，在群体里面呢，在不必启示了，或者换言之，我们不断就都在誓约之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宣誓和一些啊非正式的启示，比方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都是带来义务责任的。所以指着耶路撒冷，指着我的头启示，同样都带来责任的。因为一个简单的是和不是，就让我们在神面前有责任有义务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启示了。所以我猜想，在目前呢，假如我们彼此说实话，不需要启示的话，啊，除非不能再彼此信任才启示的话，这个是讨神的喜悦的。在神的家中，最好不要常常启示。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完全的意识到，指着神的名而启示是多么的严肃。